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证道的题目是耶稣被膏。耶稣被一个女人膏抹，记载于四福音书的每一卷福音书。而且在马太和马可的记载当中，耶稣还特别强调说，将来福音遍传的时候，你们都要述说这女人的作为，为的是纪念她。从这里可以看到，女人被膏这个事，耶稣被女人所膏这个事件，在四福音书里面，包括对耶稣本人以及对福音遍传的时候，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在我们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如果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我们忽略了主这里面特别的一个教导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完全的遵照主的吩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从马可的角度来看耶稣被膏这一事件，特别是这一事件它的意义以及重要性，并且能够学习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有什么可以去学习的，可以去效法的。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14章1到9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出来。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因为常有穷人和他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好，我们一起读最后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我们初读这段经文，我们想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你会发现你越读，你越读出更多的问题来。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我们所不熟悉的节日，这里面提到逾越节和除酵节的前夕，里面有一群我们不知所为的宗教人士，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设计想要除掉耶稣。令人费解的是，耶稣被膏这么重要的一个事件，没有发生在圣城耶路撒冷，也没有发生在圣殿，而是发生在城外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更令我们费解的，这里面是发生在一个不洁净的长大麻风病的西门的家里。而且让我们更加吃惊的是，正在宴席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女人，他打破一瓶极贵重的香膏，全部浇在了耶稣的头上。我们不仅我们读的人不明白，连当时的人同在的人他们都不明白，说这是浪费，他们就对这个女人大大的生气。可是耶稣却在这里面为这个女人辩解，称赞了这个耶稣的行为，而且还说要去纪念他。当我们读神的话语不明白的时候，也许是我们需要慢下来的时候，是我们需要来祷告，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来去明白神的真理。也唯有这样的话才能拨云见日， 用神的灵亲自带领我们来进入神的真理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带领你的百姓来进入你的真理。你说教会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主就求你自己亲自来将你的道来释放出来，帮助你的百姓去行真理，成为行真理的百姓，也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你真理的百姓。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向你仰望，求你越过你仆人的软弱，释放你话语，你大能的话语。我们的如此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事件它的整个的场景。当时耶稣带着他门徒已经离开了加利利，一路长途跋涉走向耶路撒冷，并最终来到了圣城耶路撒冷。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是骑着驴驹子，以一个和平君王的身份来进入圣城的。耶稣在进入圣城的时候，他受到了这些耶路撒冷百姓的欢呼的同时，也遭遇了当时宗教领袖的激烈的反对，因为他们记恨他。耶稣便进入圣殿去洁净圣殿，他便赶出那些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赶出了这些做买卖的。而耶稣通过他这种洁净的挥向性的动作，其实也是表明这个圣殿已经污秽了。而其实真正能洁净圣殿的不是这些动作，真正能够洁净圣殿的是耶稣的道，是神的话语。所以耶稣便在圣殿里面去讲道。耶稣他洁净圣殿的动作遭遇了当时宗教领袖的强烈的反弹，他们开始质疑耶稣的权柄，他们用可不可以纳税给凯撒来去陷害耶稣，而且又用教义和律法来去挑战耶稣。然而他们的计谋全部都没有得逞，耶稣最终离开了圣殿。耶稣离开了圣殿也是表示着耶和华神离开了圣殿。而且耶稣对这个圣殿，这些是犹太人他们以为他们宗教的骄傲，这是他们安全的保证，这个圣殿发出了审判，说将来没有一个石头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而且又将末世审判的情景告诉了他的门徒，而耶稣被膏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大的场景当中的。当时发生的时间是在逾越节和除酵节的前两天。逾越节和除酵节本来这是两个分开的节日，因为他们是挨着，所以犹太人把他们两个会一起来过。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为了纪念神将他们从为奴的埃及之地带出来而设立的，因为神他用十灾最后一个灾要击杀埃及遍地的头生的，包括埃及人的长子却越过了犹太人的长子而去。而逾越节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什么逾越节的羔羊，这个代表着救赎。而除酵节呢，是在逾越节前面表示他们离开时候的一个苦境，他们来不及那个面发酵，所以他们要吃这个无酵。他们在庆祝这个除酵节，他们要烧掉他们家中所有有酵的东西，表示他们要离弃他们的那种苦的日子，离弃他们的罪恶，过一个新的生活。而逾越节在犹太传统当中，它是需要到耶路撒冷，需要到圣殿去朝见神的，这是三大朝圣节之一，另外两个是七七节和祝棚节。这里面说过两天就是逾越节，表示今天这里要发生的事情都是指向那个事件的高潮的，就是逾越节。而这里面提到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有什么祭司长、文士，他们是想着法子想要捉拿耶稣，要除掉他。祭司长是谁呢？他是管理着当时整个圣殿崇拜的这些祭司的头，他们是代表着圣殿的权威。而文士呢，是解释摩西律法的权威。可是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挑战了这些不忠的这些宗教人士， 这些人就想尽办法想要除掉耶稣，可是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把柄，他们想要陷害耶稣，可最终他们的计谋都没有得逞。而且他们担心，如果在逾越节期间，庆祝是七天，在这七天期间要除掉的话，除掉耶稣的话，会引起骚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朝圣的人已经将这个很小的城市，让他的人数暴增到2到5倍。据考察，当时的常住人口有4万，那在节日期间呢，可能暴涨到10万以上。要知道，而且在这种逾越节期间，这当时的百姓他们是受这种罗马人的这种殖民统治，他们对于那种弥赛亚的到来，对于他们脱离的这种殖民统治的那种期待热情达到了高潮。如果他们这个时候要除掉耶稣，耶稣因为他宣称他是基督，那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混乱，一定会遭遇罗马人的这个用军队的镇压。不仅遭遇镇压，而且他们要向这些犹太的领袖来问责。所以他们的计划是什么？他们要在节假这个节日以后再除掉耶稣。可是神的手却引领着要在这个逾越节当中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在这个被膏之后是什么事件？耶稣自己的门徒，12个门徒之一犹大，他便跑到了这些宗教领袖那里，要跟他们商议，他们要出卖耶稣。那耶稣被膏这个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些宗教领袖想要除掉耶稣却不得法子，跟耶稣他自己的门徒跟这些宗教领袖勾结来出卖耶稣，来用诡计来卖掉耶稣，正好像三明治一样。这个被膏的事件放在耶稣计谋被除掉的这个事件当中。那耶稣被膏的事件可以说是拉开了耶稣受难的一个序幕。我们来看耶稣被膏的第一个点，这里面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是什么感想，我读到我觉得很吃惊。王，耶稣是作为王，他受膏的地方不是在圣城耶路撒冷，也不是在圣殿里面，而是在圣城以外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伯大尼，而且是在一个不洁净的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的西门的家里。因为我们看上文，我们看到当时的圣城耶路撒冷，当时的圣殿，因着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不忠，整个圣殿其实已经污秽了。等到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这些人抵挡耶稣，而且想要除掉耶稣。那耶稣便离开了这个圣殿，来到了城外的一个小村子，进入了一个大麻风西门的家里。你知道啊，这个长大麻风，这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是非常不洁的。长大麻风的人是需要跟这些一般的百姓需要去隔离开的，而且长大麻风的人是没有资格进入圣殿的。可是耶稣却来到长大麻风病人的家里，这个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代表神的这些宗教领袖，代表圣殿权威的祭司长，律法权威的文士，他们抗拒耶稣，他们成为耶稣的敌人，反而是税吏、罪人、不洁的人却成了耶稣的朋友。因为他们欢迎，他们接纳，他们相信耶稣。耶稣可以使这些不洁的人得洁净，重新被神接纳，成为神的百姓。而那些宗教领袖呢？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呢？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白一个概念，圣殿之所以是为圣殿，是因为里面有神居住，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圣殿，神必须住在这里面，没有这回事。我们看 以色列的历史圣殿几次被毁，因为神离开了圣殿。我们唱那首歌，神耶和华临在他的圣殿。其实圣殿不是这个 building。 如果神的百姓没有敬畏神，如果神的百姓行恶犯罪，神的圣殿都可以抛弃，我们的教这个教堂呢，十年也许20年，神的圣殿是神的百姓，是你们，是我们，我们是神的圣殿。这是新约给我们的一个概念，神的灵不能局限在某一个 building 里面。这个是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你会发现神这是看到福音的翻转的大能。那些谦卑寻求的，承认他们的罪与污秽的，耶稣可以接近他们，耶稣可以更新他们，而且耶稣要与他们同住。而那些心里高傲自义的呢，耶稣却离开他们。弟兄姊妹，我们总期待神住在我们中间，这是好的，那我们真的需要谦卑，需要坦诚我们的罪，需要承认我们的不配。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成为他的百姓，如果我们是这样寻求的话，神也真的乐意住在我们中间了。就好像这里面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一样，耶稣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圣城来住到了他的家里。当时的情景是宴会，那在宴会进行的时候呢，一个不具姓名的女人突然出现，而且她进来的时候还拿着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经文对这个真拿达香膏的描写非常具体，它第一说它是至贵，是说它的价格非常昂贵。怎么昂贵呢？大约是30两的银子，也就是说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一年的收入，大概是5万-5-6万美金。你们当中谁用的香水超过了10000美金？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贵重的。第二，他说是真，表示它的纯度。在古代，你知道提纯这个工艺是很难的，这里面表示它的贵重难得，而且说是拿达香膏。这个拿达香膏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生长在就是北印度喜马拉雅山麓的一种叫做齿叶甘松的植物的油脂提炼而成。这种香膏应该是从印度进口的，跟我们现在的香水不一样，现在是以酒精作为基料的，在当时的是以油作为那个基料配的这种香膏。那这么贵重的香膏，它存放的那个容器也是很有讲究的，圣经上说是一种那个玉瓶，或者说雪花石的大理石，是一种很名贵的一种东西。那这个瓶子呢，通常是有一个细长的那个口，因为它非常贵重，所以每次用的时候它只需要倒出几滴，因为太贵重了。可是你会看到这个女人，她做了一个让人很吃惊的动作，她打破了这个玉瓶，把所有的香膏一次性的全部用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在问了，有必要吗？其实没有必要的，他只需要倒出一点就够了嘛。可是他这样做，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想这个香膏留作他用了。可能这个香膏是让他出嫁以后用的，他不打算用了，他全部奉献，毫无保留用在了耶稣的身上。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女人的作为？因为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的宴会传统当中，也有一些对于一些很尊贵的客人，他们会在宴席当中会用一些油，橄榄油了通常，来去膏那个尊贵客人的头，为他祝福。可是这里面不是简单的只是为耶稣祝福，要知道耶稣他的称号基督，基督的意思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受膏者。其实耶稣这里发生的事情是表明的身份，耶稣是受膏者。在旧约当中有3种职分会通过由膏而设立，哪3种？君王、祭司和先知。而耶稣他其实是继君王、 祭司先知于一身。比方说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撒母耳先后高扫罗大卫为王，祭司撒都高所罗门为王，我们也看到摩西高亚伦和他的儿子为祭司，以利亚高以利沙接续他为先知。而这里面特别强调耶稣他被高，特别是强调他作为一个被高君王的身份。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高耶稣的这个女人不仅没有名字，而且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可是你的动作胜过了千言万语。在耶稣他整个受难期间，你如果往后看经文的话，所有的提到耶稣跟王联系到一起的都是谁在讲呢？比拉多、大祭司、罗马兵丁，还有那些宗教人士，这些人在提到耶稣是君王的时候都是什么？羞辱他，想要陷害他，用荆棘冠冕给他戴到头上。那些人跪到哈拉，犹太人的王啊，给他穿上紫袍，就是在嘴上说耶稣是王的这些人都在羞辱他，在陷害他。但这个女人，没有名字的女人，一句话没有说，用她的行动来表明了耶稣是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见证，我们讲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几乎是等同于口传，可是这个是不足够的。更重要的是你要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生活，你的言行来去见证主，而这种带来的力量是更大的，这种也是不能去隐藏和欺骗的。我们以为在座的宾客，如果你在场的话，你会怎么反应？我们以为在场的宾客会因为这个女人的行为而欢喜，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经文人说有几个人心里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因为看到这些人没有因为这个女人的行为欢喜鼓舞，反而对她十分生气，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香膏的价值，5-6万美金呢，一次就用掉了。他们以为这个是浪费在耶稣身上了，而且他们还给出更好的建议，就是这个钱帮助穷人可以帮多少人呢？可以做多少事啊？可是这些人完全忽略了这里面所发生事情的一个重大意义，以至于他们的眼光仅仅是盯在这个香膏的金钱的价值上面。因为一个人呢，他过分关注今生的价值，特别是用金钱去衡量的，都很容易去忽略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说他的天国价值，他的属灵的价值。就比方说耶稣在行使5饼2鱼的神迹当中，门徒关心的是饼和鱼，却看不到5饼2鱼它指向更深的属灵的含义。门徒看到耶稣在诅咒无花果，看到那个果子不结果子，但他却看不到神的百姓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而神向他发出的一个咒诅。门徒看到那个圣殿的辉煌，看到那个石头的巨大，他们发出赞美，他们看不到说这个圣殿已经被污秽了。他更不明白说只有神在的地方，这个地方才能成为神的圣殿。而这里这个人一样，他只看到这些香膏5-6万美金，但他不知道这个香膏真正的价值乃在于他被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其实都拥有一些东西，不管是才能、恩赐、机会，这些东西都很有用。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老板肯定知道怎么使用你的价值。可是你知道这些是很好，但是真正的我们的价值，真正的变为永恒的价值，却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些缺乏属灵眼光的人，他们看到这个女人所做的，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浪费。浪费这个词很有意思，浪费在它是在希腊文，它是 apostel， 它是从这个词翻译过来的。这个词可以翻译成浪费，也可以翻译成失去。那马可在这里面，我想他特别的是有一个双关的用法的，因为耶稣在第八章教导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什么丧掉生命，丧掉跟那个浪费是有词根是一样的。凡为耶稣和福音的缘故丧掉生命的才能得着生命，而且更重要的是，神为了拯救我们丧掉了他的儿子，而且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他丧掉了自己的生命。弟兄姊妹，问大家，耶稣神他牺牲了，耶稣是浪费了吗？浪费在我们的身上了吗？而且也只有那些真的明白神的爱，真的认识基督的人，他却愿意浪费在耶稣的身上来作为回应。三天前我接到一个宣教士的一个电话，他是在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做宣教师，他说要跟我分享一件很沉重的事情。那为了准备，他说你先说说你的情况，我就把我的情况讲完了。他又跟我分享他的情况，他说他太太查出他的身体有一个肿瘤，医生建议他需要马上做手术，而且考虑到他们的情况，他们可能要离开，暂时离开他们的宣教工厂。因为我听得出他其实内心一方面是担心自己太太的身体，其实我觉得他更大的压力不是这个，而是有很深的罪疚感，他觉得他对不起太太，他更对不起好像支持他的教会和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去那里做宣教士，他们预备了好多年，他们刚去的时候那个签证每六个月都要换一次签证，他们的地方要不停地搬家，而且还要学阿拉伯语，语言非常难学，而且好不容易跟一些人开始建立一些关系。他们其实他是在问一个问题，我做的浪费了吗？我开始心里，对啊，再坚持一下嘛。可是神提醒我说，他们需要安慰，需要我聆听，让我闭嘴。因为我知道我跟他是关系很好的，他们因为去了，他们为了预备去这个地方啊，做长期的宣教师，他太太先后三次流产，他们不停地搬家，遇到的那种困难没有办法想象。我在想，我有什么资格去讲别人该怎么做？如果神，他们把他们一家人都这样的奉献给了神，那他们这么信任我，跟我分享他们的这种痛苦难处，我就聆听，为他们祷告。我说你先不要考虑这个将来怎么影响你们的服侍，把你先照顾你太太身体，这个分开。然后神也借着一些话语，就我想也通过我来给他们鼓励和安慰。弟兄姊妹，神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人，其实不配的，因为我们当中的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地步值得神牺牲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那我神是在浪费在我们身上吗？如果我们是真的明白神的爱，真的明白，真的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有什么奉献出来的东西是在浪费吗？接下来你看到耶稣他为这个女人辩护，而且他称赞了他的行为，说由他吧，为何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看到同一件事，不同的人看到的却很不一样，这些人看到的是浪费，而耶稣却看到的是美好。耶稣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为他辩护，而且称赞了他的行为。 耶稣还解释到说，常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的这句话常常被人误解，说耶稣好像不关心穷人。那在上文，在那个富有的财主那里，我们看到耶稣挑战那个财主变卖他的一切，把他的钱来分给什么穷人。其实耶稣是很关心穷人的，可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面说高他这个事情比帮助穷人更重要呢？有两点。第一点是时机的问题，因为穷人是常有的，如果想帮助他们随时都可以，但是耶稣却他们同在。言外之意就是说，耶稣他马上就要受难，就要走向哥他被钉，而这个女人她抓时机，她在耶稣身上做了这件美事。第二点是她所做的这个善事的意义的问题。耶稣在这里面，他把这个用香膏膏他做王，跟用香膏膏他的身体预备受难联系起来。在那里面，女人她膏耶稣，她说用香膏膏他的头，对吗？那是一个膏立君王的动作。可是耶稣他在转述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来膏他的身体。这个身体呢，可以指活人的这个身体，它可以指尸体。那这里面耶稣的意思，把这个膏立他做王跟预备他受难联系起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被膏做王的耶稣，也是那一位即将受难、即将被钉、即将被杀的那一位耶稣。而且也只有那一位受膏的、受难的基督，才是真正的做王的基督。而耶稣在这里面，他不仅为他辩护、称赞这个女人，而且还说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述说这个女人的作为，以作纪念。这里面耶稣用了整整四节来为这个女人辩护、称赞她、要求纪念她。你会看到在整个新约里面，你找不到第二个人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称赞。而且耶稣把对这个女人的这个纪念放在福音变传的场景当中。传福音就是传好消息，就是传耶稣，就是传耶稣是基督，是做王的基督，做王的耶稣也是那位受难的基督。耶稣的受难、耶稣的死，是为了将我们这些同样在死在罪犯和过犯当中的人救拔出来，让我们脱离死和罪的这种捆绑。但是这里面你看到耶稣他讲到福音的时候，也暗含着耶稣的死不是结束，他也指向他的复活，还指向将来福音的变传。耶稣的复活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些相信他、跟随他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死而复活的主活，让我们一举一动都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耶稣还提到将来的福音的变传，而我们这些人，其实我们都是外邦人，如果没有福音的变传，我们今天做不到这里。那耶稣他在这里提到他的受难、提到他的复活、提到福音变传，也许可以理解，可怎么理解这里面他的要求呢？说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我问大家，在座的有谁向其他人传过福音吗？稍微举一下手。 OK， 你们多少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有讲过这个女人的作为？哦，没有看到举手的。那你们有在完全遵守耶稣的命令吗？怎么理解？他想纪念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结果没有名字。西门有名字，犹大有名字，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要纪念这个女人，她却没有名字。我想圣经是有意为之的，让我们纪念的重点不是这个女人她是谁，她漂不漂亮，不是，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女人她坐在耶稣身上的事情，耶稣借着她在身上的事情来表明了耶稣的身份，他是受膏的王，也是那一位为我们受难的王。至少有三个地方啊，让我们可以去效法，去学习。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抓住时机来服侍主。这个女人她抓住了时机来膏耶稣，膏他做王，也是预备他的埋葬。你会发现在后面耶稣即使他受难以后，包括那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安葬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他没有提到膏抹。而那些女人爱他的女人，他带着香膏去膏耶稣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你知道服侍主是需要抓住时机的。我们每天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都是很有意义的，可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跟永恒有关系的，不是很多的事情都跟神有联系的。我们基督徒常常面对的选择不是说我们在犯罪和不犯罪之间的选择，我们常常的选择是在那些上好的和那些次好的事情上的选择。什么叫做上好的？上好的就是那些有着永恒价值的，跟服侍神有关系的，不见得这个事情一定具体到什么事情。而那些次好的呢，是按照人的标准看起来也是好事了，也是有它自己的价值，但是却跟永恒跟永生没有特别的关系的。常常这些用次好的东西成为我们去寻求那些上好的拦阻。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圣灵内住，圣灵会提醒你哪些是上好的。也许是你一直在找借口不愿意做的，但是神一直提醒你的。也许是你跟弟兄姊妹你得罪了一个人，你拉不下脸，可是你需要去道歉认罪的。也许只是简单到你把你家里的家务做一下，也许是你去饶恕一个曾经很伤害你很深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是什么，神知道，你自己也知道。我希望你可以去回应神的带领，抓住这个机会，因为你越是越顺服神的带领，越是顺服圣灵的感动，那你对神的旨意就越来越清楚。可是如果不回应，那你对神的感动就越来的越不敏感，那你的生命很容易慢慢的就变成一滩死水了。反而如果我们越是回应神，越是顺服神，你就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活泼，你的整个生命就是活水，就像我们教会的名字一样。第二点，毫无保留完全奉献。这个女人，我们看到她选择打破玉瓶，用尽她所有的香膏来膏主时，她已经决定了不留一点给自己，完全用在主的身上。这你会发现这个女人的奉献跟我们通常人想的很不一样。我们的奉献，我们帮助人常常是有保留的，甚至是计算好的。我们帮助人常常是计算我可以得到多少的回报，或他有没有能力来报答我，然后根据这个来选择我要给他多少。就是我们经常的服侍常常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上，可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个女人是毫不保留完全的奉献。她其实女人所做的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完全牺牲了自己，他的身体剖开，他的血液为我们流出。我们想想，我们有哪一个人好到你特别好，你特别公义，你特别正直，好到一个地步说是你配神牺牲他的儿子为你？没有，没有一个人。神如果是这样的毫无保留完全奉献舍弃他的儿子的话，那我们如今为神做的哪一点点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真的需要来去在这个事情上来去效法这个女人。第三点， 我们要接受我们信仰的反合性，或者说是吊诡性 paradox。 基督他是受膏的王，可是你会发现他也是受难的王，他是羞辱余生的。也难怪在启示录约翰他用那个大卫的狮子和被杀的羔羊来去描述耶稣，因为他是荣耀的王，却选择卑微的奴仆的样式。他拥有至高的地位，可是他选择降卑自己，降到最低。他拥有最所有的全能，可是他却选择最软弱的十字架。他自己作为生命之主，生命的源泉，却甘愿被罪人被杀。如果我们要认识耶稣的话，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话，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信仰的这种吊诡性，这种反合性。我们不能认识到神的荣耀，却看不到神的苦难。马丁路德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荣耀的神学家。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我们这个世界，因着这些罪，我们定义什么是荣耀，甚至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去追求我们想要的这些荣耀。可是我们等到讲到耶稣的十字架，等到我们去参与在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却是内心是抗拒的，我们不愿意。你怎么知道呢？有些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自我检查一下。我们是不是服侍神，我们只愿在人前在台上的服侍，而看不见的地方很多背后的服侍我们却极力的回避呢？我去看弟兄姊妹的服侍，我特别注意在厨房的服侍，特别是留到最后他要洗所有的那种很大的那种 container， 那些弟兄姊妹，因为人都走完了，即使服侍厨房也不是所有的人愿意留到最后两个小时再洗那些东西，那些人没有人看见的，但是神看见。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这种在人面前讨人喜悦的这种服侍，要多去做那些暗处的人看不见的服侍，因为神就喜悦了。如果你只在明处服侍，你只是得了人的喜悦，奖赏就没了。我们要问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啊，在聚光灯下的服侍也是试探，也是危险的。因为我们里面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的话，那别人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污秽，是我们的罪恶。这样的话会不仅不造就人，而且会让人跌倒的。而且这样的服侍实在不能称为服侍。我们也要问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经历一些苦难，或者是说经历一些委屈，我们是带到主的面前呢，还是我们不停地找人，不停地去分享，去抱怨？如果我们不明白，其实神让我们经历苦难，也是让我们与主一同经历苦难，一同来经历神十字架的能力。因为你只有在苦难当中，你才经历了十字架。你没有苦难的话，你怎么经历十字架呢？你只有经历了苦难，你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的大能，什么是十字架的荣耀。弟兄姊妹要特别小心，不要把我们经历难处变成了抱怨，因为神不喜悦。我们最后，我们看到这个不具姓名、没有言语的女人，她抓住了时机，在耶稣即将受难之际，他用香膏来膏他，表明耶稣他是受膏的王，也是受苦的王。他所做的在人看来是枉然，是浪费，在耶稣看来却是好的，因为他毫无保留，完全奉献，非常形象的将神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这些不配的人的毫无保留，完全舍弃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这是神对我们的大爱。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就照亮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随的这位主 是至荣耀的主，却也是经历了至羞辱的主。我们这位主是君尊的王，却是要为我们受苦受死的王。主啊，你帮助我们来更深的进入与主的联合，就是在苦难当中与主的联合，因为这苦难是通向荣耀的唯一的道路。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经历什么，主啊，让我们知道神你的爱不离开我们，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与基督你的爱隔绝。帮助我们更深的进入你的生命。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